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22日，欢迎收看第89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GDP 水分多，荣鼎集团预计中国去年经济增长率仅为 2.8%， 鼓励官员重拾干劲，习近平称一些错误可以接受，国产阿司匹林杂质过多，高中化学实验都没法做，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取消出生公民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时政财经要闻。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北京表示，2024年经济同比增长 5%， 但各种疲软的信号让一些经济学家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公布24年经济增长实现 5%， 完成官方目标，但一些外部经济学家表示，与 GDP 整体数据强劲表现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一系列数据则描绘出一幅更为疲软的经济图景，比如消费者通胀、税收收入和线上支出表现乏力。中国经济仍深陷房地产低迷困境，并在通货紧缩边缘徘徊。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和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表示，这些增长数据超出了可信范畴，无助于建立信心，也无助于改变中国经济举步维艰的局面。总部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荣鼎集团利用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自己的估计。荣鼎集团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2.8% 左右，高于其估计的2023年 2.4% 的增速，但远低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的官方数据。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让害怕反腐清洗而不作为的官员们重拾干劲，习近平最近放出口风表示，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文章中称，习近平正加大反腐力度，这场斗争让受处分的官员数量再创新高，其副作用是，许多官员因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做事。为了帮助官员们重拾干劲，重振停滞不前的经济，习近平还传递了一个信息，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他对中共的指示是，执行严格的纪律，不应助长畏首畏尾的气氛，这种气氛会削弱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锐意进取精神。习近平表示，应该严管和厚爱结合，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医疗健康方面，一月初，来自北京市知名中学的化学老师曹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高中化学的一个必做实验中的异常现象令他困惑。该实验涉及了一款知名药物阿司匹林肠溶片，自两年前实验所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更换了品牌之后，实验效果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差异。据他介绍，阿司匹林肠溶片检测实验是高二化学课的一项必做实验，目的是检测阿司匹林有效成分乙酰水杨酸中的羧基和酯基。阿司匹林及乙酰水杨酸是由水杨酸与乙酰苷反应制得的化合物，在反应中，水杨酸的分羟基被羧基化变成酯基。而实验的第一步就是要将阿司匹林重新水解成水杨酸，再利用三价铁离子与水杨酸中的分羟基发生络合反应，在阿司匹林的水解过程中，溶液将由黄色逐渐变为紫色。而如果在阿司匹林的制备过程中反应不完全，或产物未提纯，粗产品中将含有大量未反应完的水杨酸。那么这种含有杂质的混合物在水解之前将直接使氯化铁变色。据这名高中老师说，更换国产品牌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还没水解溶液就发生了变色，这个实验也失去了意义。该名老师还说，上述现象是普遍的，学生操作和老师操作的结果一致，这也就证明了国产的阿司匹林纯度不够，水杨酸杂质过多，反映出药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工艺控制或质量把关不严的问题。1月20日，沈阳牙医李想称，同行向他吐槽集采的麻醉药物难用，正常量吧，做一半病人醒了，醒了之后再补，血压就开始往下掉。李想还称，最近吐槽工作难做的麻醉师不是个例，在网络上民众对集采药物的反馈也不佳，有人表示，同事儿子患有 ADHD 及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目前进口药已开不到了，换了国产药但药效不好，导致孩子无法上学，目前该贴已被平台删除。还有人表示，孩子输液用国产阿奇霉素，一周转肺炎，后来才知道国产阿奇不管用， 集采降压药，把血压从176.75吃到了221.98。社会方面，1月18日，网曝深圳立讯电声科技公司拍下员工上厕所的照片，并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公示。面对质疑，公司回应称，员工躲厕所里抽烟打游戏，行政人员就拍下照片贴在墙上。目前照片已被撤下。近日，海南三亚，一女子收到自动扣费短信，随后骗子把她名下的300万全部转走，最后还给了她10,000元生活费。评论区不少网友表示，为什么骗子可以取款上百万不受限制，而老百姓转账和取款几千元都要被限额。1月21日，一名律师发视频为湖南益阳414案当事人声援，应该把实施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送进监狱，同时他们的上级领导也应该引咎辞职，如果不对这种行为杀一儆百，那么刑讯逼供永远都不能够被禁止。1月20日，张静辉律师发视频称，刑事案件中公检法会以缓刑或不起诉为由建议你认罪认罚，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掩盖案件中证据不足以及法律关系上的分歧。他的当事人就是听了对方的话认罪认罚，最终还是被法院判了实刑。张静辉律师表示，如果你认为无罪，一定要坚持无罪辩护。1月20日，农业部表示，2024年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1月13日，内蒙古女子称，父亲忙活了一年种植的辣椒，5000多斤才卖了9000多元。收辣椒的商户为了压价，故意拖到辣椒变得特别干，重量变轻时才过来收。1月18日，浙江湖州博主帆布拉吉在高铁站采访返乡的工人，在这一年里有什么收获？受访者表示，疫情后活少了很多，我们的钱到现在都没结清呢。我是快递员，没有假期，忙着在外挣钱，小孩出生都没见到。我做服装行业，不仅没赚钱还亏了钱，不是说我不想给老人孩子买礼物，是口袋里没钱。
您这边就是已经放假了吗？现在
快递行业没有假期，
6个月休一天，
比如说真的是生病了，确实送不了了，那也要休息。
那你怎么在这边已经提前春运了呢？
那我只能离职回家了呀。我们那儿你有钱没钱得回家过年呀，一年到头搁外边，小孩子也没见过。
就是你的小孩生下来还没有见过？
没，他生下来他是他在家，在老家嘛，他妈妈在看他，然后我在外边挣钱，能回家过年谁想离职嘛，是吧？找工作现在又不好找，尤其像我们那又没什么文化，哦，又没技术，能干点苦力的。
1月20日，一段庭审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热议。当事人谢冬梅因在微信发布谣言被公安机关拘留9日，辩护律师在庭审现场质疑公安以发布谣言为由处罚当事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谣言，并且公安拘留9天没有说明理由和正当性。1月20日，浙江乐清网曝一名在编教师因和家人认为政府给出的拆迁补偿太低，没能和政府达成共识，于是政府便对其进行停课调岗处理。政府还恐吓老师，你家什么时候同意拆迁，你什么时候回学校上班，家里人再不配合拆迁，就把你调到偏远学校或外省。1月19日，一名博主转发了彭博社关于越南实施大规模政府瘦身计划的报道，结果不仅无法评论，此前的评论也被平台隐藏。商业科技方面，20日深夜，正荣地产实控人欧宗荣被抓，而上一个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抓的地产老板还是许家印。正荣地产公告称，近期获悉欧宗荣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有知情人士透露，事关10余年前福州拍地的一桩旧事，还涉及到多家民营房企，但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官方消息。近日，在比亚迪下新车发布会上，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经理表示，华夏儿女就要开华夏车，夏即华夏，立足中国，面向全球，让华夏儿女为开中国车而自豪。网友回复，怎么跟于承东一个赛道了，这个赛道过时了，大哥。学校教育方面，近日新华社报道称，全国高校思政课专职教师增至11.7万人。新华社表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1月19日，江苏泰州兴化中学期末考试结束后，并未放寒假，而是强制学生们继续补课，将原本教育局规定的26天寒假缩短为10几天。结果，兴化中学和朝阳中学的学生们采取喊楼、鸣笛的方式抗议，最终学校迫于压力同意放假。国际外事方面，美国时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第47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特朗普随即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非法移民或持临时签证者在美出生的子女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将在发布30天后生效。此外，特朗普还着手冻结新联邦法规和招聘，撤销拜登政府指令强制联邦员工全职到岗办公，只承认2种性别，并宣布南部边境的国家紧急状态，以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他称，他要将美国的能源出口到全世界。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上任第一天就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高额关税。不过，特朗普的官员周一告诉美国媒体，他将发布一份广泛的贸易备忘录，暂不立即征收关税，而是专注于调查美国与这3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上任后100天内访问中国。《华尔街日报》补充说，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过他们的代表讨论了双方面对面会晤的问题，其中一个方案是特朗普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针对 TikTok 禁令问题，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所有者75天内寻找美国买家。他表示，美国应该有权获得 TikTok 的一半股份，如果中国拒绝达成协议，将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我们会征收25%、30%、40%、50%，甚至100%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希望美方能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国经营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至于企业运营和收购，应当根据市场原则，由企业自主决定。如果涉及到中国的企业，应当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网曝3名朝鲜士兵因杀害5名俄罗斯士兵而被俄方通缉。通缉令上说，他们于1月13日在库尔斯克杀害了5名俄罗斯810海军陆战旅的士兵，可能结伙在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地区游荡，一旦发现，请立即联系库尔斯克内务部。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第8特种作战部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朝鲜军事战利品有 AK-12 步枪、手抄金正恩的讲话、急救手册、带有韩语音标的俄语词典以及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写着歌词：我爱我的祖国，没有你我一刻都不能活。近日，一名中国男子在入境印尼时涉嫌向海关行贿，他在入境前将50万印尼盾（约224元人民币）的钞票塞进护照中。男子在机场接受检查时，将那本红色的护照递给工作人员，并且还将其发到网上炫耀。此事在印尼当地引发热议。移民和惩教部部长阿古斯·安德里安托表示，正在核实此事，同时将驱逐这名中国人，并向其发出拒绝入境信函。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